今天魏师母证道的题目是生死之爱，所引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以及马太福音第57章57-61节。我们现在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是在和合本的圣经的新约第一页最前面。我们请大家同声同心的来念，请开始。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的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57-61节，在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第43页。马太福音第27章57-61节，请开始。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现在把时间交给魏师母。
弟兄姐妹平安。哇，我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好像有点对不起哈，今天可能有的时候会要咳嗽一下哈。那所以呢，今天这个天气你看啊，已经开始下雪了，所以你可以跟你隔壁的人真的跟他握握手，能够坐在这里还可以来这里崇拜，实在是一个恩典哈。所以跟隔壁的人啊，这个太坐得太远了，握握手哈，真的是一个这么寒冷的天气里面。好，我们可能也都知道，今天的英国女王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她呢，虽然是女王，可是在1936年如果她的伯父就是爱德华八世没有逊位的话，其实她今天也不会当上英国的女王。那爱德华八世他呢，因为爱上了辛普森夫人，是一位离过2次婚的女人，所以就被他的国会还有政府来弹劾所以他就做了352天的国王就逊位了。那他就赢得了一个称号，叫做不爱江山爱美人哈。那他在1937年就与这位辛普森夫人结婚，我们也可以看见。所以这位为了爱美人爱这位辛普森夫人的缘故，竟然把他的国位给放弃了所以能够称颂一时。那我们从中国的古代的一个词，有一个人叫元好问，他也写了 写了一首叫摸鱼儿的的词哈，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哈，或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给你的亲爱的人写过这样的一首词啊，问世间情是何物哈，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像蛮美的哈，来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多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知影为谁去啊，那对不对，太小了一点哈，那我们可能比较熟的就是前面这个哈，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这个元好问其实就在我们南宋的时候，他是在受到金朝的统治，那他在赴京考试的途中呢，就跟一群的猎人来谈起话来，那猎人就跟他讲说，哎，今天很奇怪我捕到了两只大雁，结果呢有一只呢就逃脱出去了哈，那他所以就杀了那一只还在网中的大雁，可是这只大雁逃出去了之后呢，却在外面不断的盘旋呢，后来竟然就冲到地上后就死了哈，就这样子自杀死了哈。所以元昊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就买下这两只大雁，然后把它合葬一起，然后他就写了这么美丽的词哈。那所以从我们刚刚所看见的爱德华八世，他为了爱美人不爱江山，或是这人间的这个大雁也竟然能够以生死相许哈，所以可见这一些的爱情正是流传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见的是另外一种的爱，虽然也是生死之爱，可是却是另外的一种的爱情。我们应该可以来问的就是说，哎，问世间这个情是何物，能够叫这两个约瑟以生死相许。那这个我们来发现说，在刚刚我们从伟伟带领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当中，有两个约瑟，而这两个约瑟呢，一个是参与耶稣的生，一个是参与耶稣的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两个约瑟的身上来看见这个参与约瑟参与耶稣之生的约瑟，他为了爱耶稣的缘故，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之后我们要来看见这位埋葬耶稣的参与耶稣之死这个约瑟，他为了爱耶稣，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然后他也不惜牺牲自己的财富。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见的是参与耶稣之生的约瑟。那从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我们再一次来看一下。这边所说的耶稣基督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然后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一段史实的记载呢，在四福音里面只有这里出现在马太福音。而这个马太呢，根据我们的了解，他是个犹太人，那犹太人非常注重他的血统纯正，很注重家谱哈，可能跟我们中国人有点一样，以至于他一开始就来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溯回在亚伯拉罕，然后大卫，直到巴比伦。那因为他马太是一个犹太人，而他写的对象也是犹太人，所以应该非常的可以理解。那也不可能马太会来捏造这一段的史实，因为我们知道马太还没有成为耶稣门徒之前，他是个税吏，他的这个职业是大家所不齿的，因为他是罗马人的走狗，所以这段的史实如果不是正确的话，根本不可能存留到如今的。那也是亏了这位马太，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有这位参与耶稣之生的约瑟他的一个事迹。那我们看见约瑟他怎么样来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他有玛利亚已经许配了已经许配了给约瑟。那许配这个在犹太人的一个社会的里面就像我们中国人好像很像一回事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这个要订婚不是像我们在美国人就说是像私定终身都还要下聘金还要做什么那个女儿饼什么的可是呢并没有约束上的法律上约束的能力。但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 定亲的这件事情是要有见证人，而且是有写下来，是有法律上约束的能力。所以约瑟呢，他的一个两难的啊，面对这个他的啊的许配给他的这个妻子，虽然还没有行洞房之礼，可是已经是以夫妻相称了。我们接下来也可以看见，当天使来告诉他，也是说你的妻子，也是称呼他是他的妻子啊。所以今天当然我们的有一些的社会，为了这些的名人，像我记得 Michael Douglas 哈，这位很有钱啊，所以他要娶妻之前就要 prenuptial 哈，就要先写下婚前的协议书，也是有法律的规定，要这个财产哈，也应该要怎么，所以这也是蛮伤感情的哈。还没有结婚之前呢，就要先谈谈将来你万一啊怎么样的时候，你我的财产是不给你哈。那这个是不一样哈，但在啊耶稣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在啊定亲的啊时候也是。约瑟他可能也是要给啊玛利亚的啊父母啊一笔的聘金哈，一笔的钱哈，那这也是都有法律上要写下，也要写下来的哈。那以色列人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匪夷所思哈，他们女孩子大概12、13岁，我自己想想，我12、13岁还根本什么人间世事都还不知道哈，但是他们在当时候的一个社会，因为是这样子一个社会长大的，女孩子在12、13岁，她就会定亲哈。那男生呢，因为要有养家糊口，所以必须要17到20岁左右哈。那约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圣经来形容说，她丈夫哈，你看都还只是还没有迎亲哈，都是用这样的妻子丈夫的名义来称，就能够了解他们当时候定亲就已经啊等于是啊结婚，只是还没有入洞房哈。所以她是个艺人，有一些的解经家就在这样子里面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哈。那艺人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是因为她是艺人，所以她才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或是她是艺人，所以必须要。哦，就是说到底这个艺人是什么意思哈？那其实如果从艺人在圣经里面的出现，并不是指他的行为已经完美无缺了哈，零缺点，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说这个人能够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礼仪，就像施洗约翰的父母啊，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也是说他们两个，而且不只是男人而言哈，也是指伊丽莎伯，也是指撒加利亚，他们两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因为他们都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礼仪。所以对约瑟来讲，他既然能够要是一个义人，是代表他是遵行神的诫命礼仪的话，而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有许配，这个处女已经许配给人了，就发生行淫的事情是要受到处罚的，是要受到石头打死的一个处罚。所以约瑟等他就是一个义人，所以知道他当发现他的未婚妻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他了，可是有怀孕的事实的时候，他在想应该把他给把这样的事情来张扬出来，可是他又不愿意来明明的来羞辱他哈。那我们也发现说，在有一部电影叫 Nativity 哈，过几年前呢，非常的有这样的一部电影，那他是这样的来解释，可能玛利亚跟约瑟，因为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城市，480个人，差不多我们当中有谁是你的小镇小地方是480个人的呢？我想我虽然是西罗镇哈，可是我想也不会只有480个人啊，所以它是一个小城哈，所以有人认为他们两个大概是青梅竹马哈，或者是说从小就认识哈。我们看下一张他们两个可能是从小就认识哈，他也是这样子来做一些的解释。但无论怎么样，就是说约瑟呢，他不愿意公开大众的来羞辱玛利亚，可能因为他也是认识他，可是他就私底下希望就是把跟他离婚，而且是要必须是要有离婚证书哈的，因为虽然只是许配还没有迎娶，可是已经是有法律上的效用，所以他如果要离，因为他是一个艺人，也不可能娶一个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有性关系的一个妇女，所以他说要把他私底下来把他离掉哈。那就在他思念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也来思想，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再回到刚刚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好，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他所说的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其实在原来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玛利亚就被发现，好，就被发现有了身孕，然后加上的一个解释是因为是从圣灵来的。可是他被发现因为很明显的约瑟在这个时候一定不知道玛利亚就是从圣灵怀的孕。可是你在想玛利亚怎么会被发现？当然除了我们现在在开玩笑，有些我们身体发福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你站起来哈，有一个好像在一个公司里面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妇女怀孕哈超过一定的度量的时候就必须要辞职。那这个妇女很不高兴，就告给这个劳工局，就说哎，为什么可以 discrimination 只有妇女而已，那一律都要这样。结果呢就那个公司呢就离了一个怀孕的妇女还有两个乡里哈，那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的经理也被辞掉了，因为大概大腹便便哈，所以一站起来凉了，这个肚子超过了就要回家哈。所以可能我们说这个三个月的身孕，为什么我会说三个月的身孕呢？我们如果看见在路加福音又记载是玛利亚的故事，那玛利亚当天使加百列来告诉他因为至高者的圣灵要临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也告诉他说哎，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你可以去看看他，好，就是告诉他这件事情。所以玛利亚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就赶快急忙的起身去犹太的山地来跟伊丽莎伯住了三个月哈。那住了三个月之后呢，等施洗约翰出生他才回来，所以可能三个月大概肚子应该可以有点凸出来哈。那我记得我以前在责任堂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笑谈哈，所以不是什么秘密。就有一个姐妹，我们都叫糊涂姐妹哈，她呢怀孕了三个月，但是她都不知道。然后她就是想说，大概可能她已经有一个小女儿了哈，还有她自己在上班，那一阵子就忙得昏天转响的，她自己的经济也不顺哈，所以她就想说我就是胖，好，太胖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年纪比较大，就是告诉她说，你不是胖，你这个是怀孕。她说 no， 这是太胖了。结果，可是她既然我们这位很有就60多岁的姐妹，有生过两次小孩，告诉她 no， 你这个是怀孕，不是胖，所以她就乖乖的去检查身体哈，去跟doctor 约一个 appointment， 就回来之后就说，我怀孕了。所以我们说你这个糊涂妈妈早一点就被你弄死了哈。这个她本来是想说她要去身体检查去照 X 光哈，我们听了真的是替她约了一个冷汗。所以那一阵子我们所有的姐妹都在身边比着，有一些怀孕就说哎，不信看到底生日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哈。那可能是发生在今天的这种事情可能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如果细想，在当时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因为12、13岁这种少女哈，她们的身材本身就不可能变得那么快，而且当时候的都是劳力的运作，挑水要做家事，要更不可能让你要吃猪肉，然后吃那么大，吃油肥是什么的哈，然后长得那么肥哈，是不可能。所以应该可见是大概是玛利亚从订婚之后，然后他去访问这个跟他的亲戚丽莎伯住了三个月回来之后的这个时刻里面，大概约瑟就发现玛利亚怀了孕哈。那圣经里面说正思念哈，20节说正思念这事，其实他原来是一个复数，就他想东想西。我们想也是很不容易哈，我常常在想这位约瑟可能也17到20岁哈，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人生的难题哈，他自己的一个许配给他的一个妻子却发生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他在思考花心思意念来思考这件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天使来向他显现，也来告诉他这样的一个原因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看这个约瑟也是一个当时默默无闻的，在拿撒勒我们说小城480个人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地方 可是呢，天使告诉他说，你就是大卫的子孙，你是从啊神要应许这弥赛亚的后裔，就是要从你这个这样的一个大卫上下来的，所以你不是无名小卒哈，你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的子孙这个字，我们若读新约圣经，也常常其实只有这个地方是用在约瑟的身上，其他的地方都是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约瑟他被圣灵来指明，因为耶稣基督啊，他是从圣灵而生的，所以玛利亚所怀的孕，他并没有行为出轨，乃是从圣灵来的。那我们为什么说啊，约瑟他是要牺牲他的名誉呢？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看见在啊整个的一个社会上，犹太人相信耶稣的还是比例上是不多的，他们还是有一些的谣传，大概就是说玛利亚可能在啊跟伊丽莎白住的时候的这段时期，或是就那个三个月的那段时期，他大概是从罗马士兵啊来啊怀了一个身孕，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谣传。那约瑟如果不是真正爱神的缘故，他是一个义人，而在当时候的一个拿撒勒的这样的一个小村庄，让玛利亚怀孕的事实一定是啊不胫而走哈，所以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可是他却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也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他就把玛利亚娶过来，就遵着使者的一个吩咐，然后把玛利亚娶回来，所以他是要付上他牺牲他名誉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接下来我们要看见的就是约瑟他怎么样为了爱耶稣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生。我们说约瑟他既然是个敬畏主的人，所以他就把玛利亚娶回来，而且他能够相信先知书所说的是童女要怀孕而且要生子，所以他并没有跟玛利亚同房直到耶稣出生了之后。那我们如果从这个 nativit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也看见，你看他当玛利亚有怀身孕重了，他还要带领玛利亚来跋山涉水哈我们看见这个它只是一个象征性哈。其实我自己去以色列待过哈，你要用走路的哈，而且像如果下耶利哥，那个都是很窄很窄的窄路哈，然后这样子下坡，然后还要再爬，所以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都是石头路哈。对于他们来讲要走了什么三四天100 mile，可能对我们今天开车，而且我们的路都状况是非常的良好，但是对约瑟来讲，他真的是要付上这样子的一个代价。而且耶稣出生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帮忙哈，我们今天都很喜欢看见当这个耶稣出世的这个 nativity 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是要他自己亲自烧水，还要洗小孩，还要帮这个玛利亚把这个耶稣裹起来哈。所以然后之后呢，当耶稣要因为大希律王要杀耶稣的事情，所以他也要赶快就带着玛利亚跟耶稣来逃到埃及去哈。那这些都是要付上他的一个代价哈。那在以色列人的一个他勒木哈，就成为我们光是讲这个一年的当中，他一个年轻气盛的一个少年人，他娶妻了之后能够有一年，他能够因为明白圣经的话语，先知的预言是童女要怀孕生子哈，那光是养育的养老婆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养小孩哈，我找了一个叫做他勒木，就是来解释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做太太的看看你的先生现在有没有符合这样的规定哈，那如果有超过的，你应该回去要亲亲他哈，谢谢他。他说呢，做丈夫的要这样子哈，至少每天要有两餐的饭食啊。好，两餐，所以第三餐你就不要吃了哈，只有两餐。然后呢，要有足够的油来炒菜，还有点灯。再来呢，要有足够的木材，好，那个要去砍木哈，木材来烧饭。再来，一定要有蔬菜跟水果，好，这个两样要蔬菜跟水果。然后再来，如果当地的习俗呢，这个太太是可以喝酒的，那你就要敬备一些薄酒哈。也要让太太也有这样的，我在想，哎呦，真是没听过哈。啊，再来，安息日的菜肴呢，就是需要有鱼，还要有肉，可能平常的蔬菜水果就好，可是这个 Sabbath 哈，这个 dinner 这个要贵重，要慎重一点，要有鱼跟肉哈。还有呢，每一个礼拜要给太太一块银钱，给她做 pocket money， 拿当零用钱哈。所以 所以我们如果看见这个约瑟呢，在当时候的一个啊，虽然他是啊，如果我们从他耶稣八天行割礼的时候，他们所献的哈、啊，因为生男孩嘛啊，我们啊英文堂有很多的男孩子哈、啊，所以我们也过去也啊庆祝了三个男孩的生日哈、啊、，Kaden 啊，然后那个啊 Aaron 啊，还有一个啊叫做 Samuel 哈、啊，都陆陆续续过了哈、啊。我看他们在庆祝小孩过啊这个一年的生日所花费的也实在是不少哈、啊。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是很贫穷的，要跟他献给圣殿的礼物呢，是一对的斑鸠哈、啊，会是啊。也就是一个雏鸽，所以是代表一个非常穷人家的一个啊的政府的一个出身哈。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参与耶稣之生的这个约瑟之后，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没有再出现他了。可能我们来这样子来假设，他大概在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呢就过世了哈。所以我自己更加觉得很感动哈。玛利亚至少还看见耶稣行神迹哈，还看见耶稣怎么样来啊传福音、传天国的道理。这位约瑟就这样子默默，每一天在很单调、很平凡的生活里面来啊供应啊，并且来抚养耶稣这样的一个啊长大。所以他对神的一种的爱，并没有只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从他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就这样子来实践出来的哈。那我自己有时候也是想想，如果他是要来照顾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如果像我们现在很实行这种成功神学哈，他为什么跟神就求财富啦，还求能够富贵啦哈，还有求长命呢？哎，他就耶稣还没出来传道之前可能就过世了哈。所以我们更加能够看见在平时的生活的当中他爱神的这样的一个心肠啊。所以我们从以上这样的两方面来看见，他为了爱神的缘故参与耶稣的生，能够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名誉，也不惜牺牲他自己的一生，就把他的一生这样摆上了哈。那其次我们要来看的啊，就是参与耶稣之死的这个约瑟。那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27章57到61节，马太福音27章51到61节，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再一起来读一下来。好，所以这位约瑟呢，他来参与耶稣的死，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见他怎么样为了参与耶稣的死，为了耶稣的缘故，他不惜牺牲他的前途，也牺牲他自己的财富哈。首先，我们看见这一段福音书的记载呢，其实在其他的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那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被捕，其实他的门徒都逃散了。那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约翰爱主的那个门徒跟他的母亲可能在十字架上，其他的这些门徒大概都四处逃散了。所以他们后来来回想，这一位约瑟能够来参与耶稣的死，实在是一件非常肯定他们非常感动的事情。所以你如果去看在马可福音15章、路加23章、约翰19章，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位约瑟，可能他们真的回想到这样的一个约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哈。那为什么说他牺牲他的前途呢？在这里我们说他是去见比拉多哈。在这里说我们说从马可福音里面或是路加是称呼他是一个义士，一个尊贵的义士，就是说他在以色列人当时候最高的一个法庭叫做公会，他是里面的其中一员哈。 那以色列人呢，自从主前586年沦于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就一直被强权国家来统治，所以在除了马加比时代有短短的一个独立，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受到罗马的统治，但是他们自己呢，有自己70人组成的一个法庭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民事，除了他们自己不能够决定死刑哈。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位约瑟是其中的一员哈。那约翰来解释说啊，他是暗暗的做了耶稣的门徒。而为什么要暗暗的做了耶稣的门徒？我们也知道公会是反对耶稣的哈。那路加是听他解释说，众人所谋所为的，这位约瑟并没有服从，所以可能他没有参与要来啊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公会上的决定。但是他既然是其中的一员，如果他一旦表明他公开的身份，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去求这个啊比拉多，所以马可说他大胆的去见比拉多，但是他的身份一旦被暴露了之后呢，会遭受到公会的处决，可能也会被赶出会堂哈。就像我们后来如果看见保罗啊，这位后来神将显现的这位啊使徒保罗，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他也是非常凶暴的哈，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要把大基督徒拉在监牢里面。还去见大祭司要求文书能够来捆绑啊这些的基督徒。所以这位约瑟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忽然挺身而出，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前途摆在一边了。好，摆在一边。那我们如果能够再来啊接下来看见他怎么样来牺牲他自己的财富呢，啊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是用干净细麻布啊，干净细麻布裹好，而且是放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面，这两件事情来看见他怎么样把他的财富给奉献出来哈。在这里说他是一个财主，就代表他是有钱的人哈，他是有钱人。但是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干净的细麻布呢？马可说他是买的哈。那这个干净的细麻布，这个布料是上好的哈。好，我们也看见这个拉撒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出来之后，他就裹着布，那个布是粗布而已哈。因为马太那个马大跟这个玛利亚可能他们家境也不是很好，所以拉撒路他死裹的这一条布是一条粗布而已。但是这个这位约瑟呢，他去花钱买了这个上好的这个细麻布哈。那当然约翰福音也是说，还有一个尼哥底母他带了100斤的这个香料来哈，他们也是花上金钱哈。那这位约瑟呢，他还安放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面。那这个新的这个字就代表这个坟墓没有用过，而且呢是在他凿在磐石里的，可能不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出钱哈。那我们从这个一个 slice 里面也可以看见，可能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是凿在磐石里面的一个坟墓哈。那我们如果看见耶稣的门徒哈，大家都是渔夫，我也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哈，有没有人想到那么远去把自己的坟墓先埋起来哈？可能有一些有钱人是这个样子哈。那我自己的婆婆，因为她的先生50岁啊，心脏病过世，所以已经埋在这个 Boston 里面。那我们也看见她的墓碑里面，她也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只是出生日期，因为她还没有过世哈，她希望跟她的先生将来能够合葬。但这一位约瑟呢，我们看见他是一位有钱人啊。如果耶稣的这些的门徒，而且他家乡又在拿撒勒，根本不可能有钱来买个坟墓，而且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个买的这个坟墓，可能更加的更加的贵重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约瑟他怎么样参与耶稣之死，而把自己的钱财也这样的拿出来哈。那我们也看常常在复活节的时候看见大石头滚开哈，但圣经里面这里来告诉我们，这位约瑟哈这是一个差不多15世纪一个画家所画的哈，不晓得他长得到底是那个样子嘛。那我们再回去看这个马太27章的这个经文呢，我们说他又把大石头哈 那这个大石头是石头是用大来形容哈。那如果我们看一个 slide， 可能我们常会看见在坟墓里面的那一块大石头哈。他们说这个大石头滚开，可是现在你能够回想，哎，就是这位约瑟，可能他也有尼哥底母的帮助哈，那把这个大石头来要滚到他的一个墓碑里面哈。所以如果我们从以上这样的这两个约瑟来参与耶稣的生，他牺牲他的名誉，他把他一生这样子摆上，然后这个参与耶稣之死的约瑟不惜把他自己的前途放上去，也不惜花费他的钱财，我们好像觉得他们的牺牲很大，可是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能够更加的从神的一个角度里面来看哈。当我们还没有回到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先看三大点，对不起哈，跟高安在哎呀，就是这个哈，我们要来再看从神那个角度来看，其实如果耶稣没有来自圣灵所生的话，人类仍然没有生路；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人类仍然活在罪中；如果耶稣没有从坟墓里复活的话，人类仍然没有盼望。那我们来看第一点跟第二点，我们就是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再来看见哈。其实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一章一开始呢，就讲到亚伯拉罕，在这个之前，你如果翻开你自己的圣经里面哈，马太福音第一章来一开始就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从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然后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哈。那你如果回去呢，你印证我的一个想法的话，你回去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这个犹大，从这个生哈，你会发现这个生至少出现了40次哈。那从犹大，因为人的家谱就是这样嘛，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不言之中就是都死了嘛，都死了。所以在其实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更把这个亚当的后代到马土沙拉活了几岁都把它清楚的列出来，像亚当活了930岁，那这位马土沙拉，其实马土沙拉，马土就是死了，沙拉的意思是送，他的名字意思就是送死，因为他死的时候就是洪水来到，所以他活了969岁哈，是最人寿命最长的哈。但是生儿育女，结果最后的那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都死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发现在这里，如果只是从人类的这个家谱来看，人类也根本没有生路的。如果在18节耶稣降生的事，这个耶稣的出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是从圣灵而来的话，那他就跟我们是凡夫俗子，他也不可能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如果没有从圣灵所生的话，我们人类就没有生路。这也是如果你再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从18到25节里面，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出现了2次，不断的来告诉我们耶稣是从圣灵所生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人类仍然活在我们的罪中里面。那我们看见在21节哈，如果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或是耶和华是救恩，因为他要把人类哈，他要把他的子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他的一个诞生是要来拯救我们世人从我们的罪里面。那这也是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从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因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得了死亡的这个命运的之外，之后呢，罪就是从亚当来临到我们人类，而死亡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出路。但是因为耶稣在这里他来了，而且他要甘心替我们死，所以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我们就能够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等于是神因为耶稣的为我们死，他就看耶稣的义来成为我们的义。 有一个牧羊人呢，他有两条的羊呢，刚好母羊啊，刚好都要生产哈。那在有一只母羊生产的时候，哎，他的这个生出来，他自己呢，大概就可能难产哈，所以这只母羊就死了。那剩下一只就是这只很孤单的小羊哈。那他另外一只母羊呢，生下来之后，他的那个小羊呢却死了哈，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样子的事情就他就死了。所以这个牧羊人你看很合理的，就是把这个没有母羊的这个小羊，把它带来给这个没有小羊的母羊喂养嘛。可是你知道这个母羊呢，他闻哎不是他小孩子的，他把他拒绝，不去喂养这个小羊，所以这个小羊不就要饿死了吗？或者这个牧羊人就想一想，哎，他去把那个死的那个小羊这个毛哈，给他剪下来哈，就把那个皮这样，他就披在这个小羊的身上，然后就带他过去给这个母羊。那这个母羊本来一看又是这个小羊，不就是说一看又是小羊，他本来不要，后来他闻一闻，哎，好像很熟悉哈，所以他就养了这只的小羊哈。虽然这只是一个比喻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来看耶稣从罪里面来拯救我们出来也是如此。我们本来就是跟神隔绝的人，是不配称为神儿女的人，但是因为今天耶稣为我们死，就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虽然还是一个知道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但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没有来看我们是罪人，反而称呼我们是他的儿女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话，看到那个坟墓里面那个大石头，但是纵使这位约瑟能够把他的坟墓来奉献出来，但是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他这样的一个奉献也是等于徒然的。所以耶稣他因为圣灵而生，然后把自己的性命给了，他也因为圣灵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也称为以马内利。所以我们从以上如果来发现，哎，这两个约瑟真是很令我们感动。一个是用他的手哈，用他的手来包裹耶稣的尿布，可能是粗的那个布哈。那我们看见另外这个约瑟却能够用他的手弄上好的细麻布来帮耶稣裹他的身体。那当然在裹尸之前，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的鲜血淋漓，一定他还要帮耶稣擦拭那个身体，可是他还是用他的手来包裹耶稣这样的一个身体。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牺牲，如果我们把从另外一方面神的从创世以来的历史就能够发现，其实他们这样的摆上是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他创世以来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出生跟死亡跟复活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虽然不能够再一次参与耶稣的生跟耶稣的死，但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他还要再来，所以在他还没有再来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神对我们的一个付出，我们也能够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金钱时间我们的生命上面能够来有所摆上。其实在感恩的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有义举哈，或是奉献这个拿出金钱来，在美国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像不常见的事情哈。今年的这个 Time Magazine 哈，那个时代周刊里面的这风云人物哈，我们都觉得哎，我们那些年轻人说看起来有点害怕哈，这个绿眼睛。但是这个人才26岁哈，他呢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创办人哈，他成为今年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哈。那他呢也宣布他要加入他要把他的钱财哈，他大概有6.9亿的哈 $6.9 billion 哈的一个钱财，他要拿出一半哈，要奉献要献出去哈。那我们如果看到下一章，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有就是能够知道这位 Warren Buffett 跟 Gates 哈 ，Melinda 跟这个 Bill Gates 哈，他们发起的一个啊 pledge 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声明，他们希望能够呼召在世界上这个有钱人哈，这个 billionaire 哈，这个亿万富翁哈，他们能够不要只有想到自己，能够把他们的钱财能够捐出来哈。所以刚刚我们说那个 Facebook 是一个人哈，其实他现在在 Facebook 里面的我们常常说。看看人口哈，成为一个国家哈，它 Facebook 里面的人口大概550 million people 哈，所以是我们看见它的这个 Facebook 的一个影响力是很广大的哈，所以他们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也不是说他们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但是他们也能够。知道他们身边的这些的财富是不可能存到永远的，也能够奉献出来。更何况我们这些是蒙受神恩典的人，更何况不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时间、金钱，也能够思想神怎么样能够来回应神的爱，也能够在这些的方面来有所付出。结果我跟我先生来到美德教会，大概因为是2年前的10月来的，所以已经2年，又2个月。我最觉得很感动的还是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没有传奉献带。那当然每一个 church 都有不一样的规自己的一个形式的方式哈，但是我特别觉得这样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我自己。当我去读中华福音神学院去台北读书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跟我父亲传福音，然后我当地西罗镇的牧师呢也传福音给我的父亲，所以我父亲也是去教会来坐在那里听哈。但是呢我们在因为是有传奉献带哈，然后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哈。那你知道我父亲是让我受好的教育，他希望我将来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哈，能够赚钱哈。结果他看到那个奉献的传到他面前，气死了哈。他想，哎呀，就像乞丐一样哈，还要把袋子拿到你的面前，然后你还丢几个小钱哈。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他就这样子。虽然以后我们一直不断的跟他解释哈。所以今天我们不传奉献带，其实背后所隐含的一个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来才献凑啊，就是奉献带来了哦，赶快啊5块钱啊，或者才从口袋里面啊，就 no， 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感恩神的儿女，能够对神的有所的回应，不是一个怜悯哈，所以丢个几块钱哈。那这个背后所隐藏的，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的金钱而已。而是我们怎么规划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自己的精力，我们的整个社会上，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神的好管家，当然不是只有在金钱上，也不是在金钱上来比较，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心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回响，也能够因为回应神的爱，能够也效法这两位参与耶稣的生、耶稣的死的这两位约瑟，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回应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我们也能够回应。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真的是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爱，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仰望，我们更加的从参与耶稣之死之生的约瑟两位身上看见他们的摆上，但是他们这些的摆上如果没有耶稣主动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亲自有这些的计划，我们就仍然在罪恶里面，也没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在耶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更加的感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都是神你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仔细的思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回应，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感动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做无愧的管家，也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忠心的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